他们在进展，我们的孩子也在成长，啊，是比较
好的。好，真的还有几个哇，很多啊。第一条啊，上帝是全能啊，全能或者全知的，他知道人会堕落犯罪，为何又造人 ？OK， 那这个问题呢？假设上帝假如知道人犯罪，就不应该啊造一些会犯罪的人，这个就啊不像一个全知的上帝。那上帝本身具体就是智慧的化身 ，He i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wisdom， 他就是智慧本身，所以他最智慧的计划就是要造人，给他一个考验，一个顺服的考验，然后人失败了，然后神就展开他的救赎的计划，都是为了他的荣耀，没有别的答案的。不，我们不喜欢听这个答案就是了，谁都知道这个答案，为了他的荣耀。啊，不，我们不喜欢就是了，因为我们不喜欢把我们自己的自主放下来，我们自己的自主啊，自己来审核上帝是否智慧，啊，这个放下来很难的，包括基督徒，包括传道人啊，把这个自主放下来。护理观念的三部分就是保存、运行、统治，这三部分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自然神论和泛神论的危害和影响。那就把这三部分说清楚，是为了保护我们，没有错。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只教导神的创造和护理，并没有把护理分为三部分。如果不分为三部分，那么自然神论和泛神论是否攻击护理的观念？哦，会啊，会啊，或者其他的观念攻击。当然，我们还没有听完了哈，可以再回来啊，在明天后天再问，或者其他学派是如何攻击护理的观念？我想你听到这两派已经很够了，就是说。假如不是神掌控一切，就是偶然嘛，就是命运啊。不过美其名，有的时候啊，有人喜欢说这个是人的自由意志啊。好，我们看我们可以回答多少条哈、啊？这里有六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所指的万事互相效力，可以理解为我们人是个体的存在，但在生活中。神的预定之下，我们是互存于彼此的，所以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中，每一件细小的事物的经过或者结果中，都是为了效力于神所定的旨意吗？这里互相效力可以认为是神在护理中和属神的人所定下的律吗 ？OK。再来一次，幻视互相效力是不是指我们个体的存在啊、在上帝的在生活在上帝预定之下，我们是互存于彼此的。可以这样推论啊，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首先是上帝在使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呢我们是否在宇宙中互存的呢？啊，是的啊，上帝从一位亚当一本造出全人类，而亚当既然是人类的代表，他又是神与人类立约，就第一个约啊，行为之约的代表。因此呢，亚当所做的一切都影响每一个啊后来出生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确有很多彼此影响的地方，这个没有错。这个是，但是正确的理解是，这个是说明呢，上帝是用约用代表的原则。来创造来管理来对待人的。再说一次啊，人是在这个约里面，亚当是我们的头，或者是我们进入了基督里，基督是第二个亚当，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头，这个头啊就代表着我们，而我们彼此代表，就是说啊、某某人在河的上流做了什么坏事，下流的人喝的水用的水就污染了啊，我们是彼此影响的啊。是不是每一件细小的事物经过或者结果都是效力于神所定的旨意吗？是的，没有错。互相效力可以被认为是神在护理中对属神的人所定的律吗？是，特别是对那些属神的人。好，第二个问题，在完全确信神绝对的主权和预定这个大前提之下，很多人有康德的想法，就是人都是有理性存在的生命，我们是理性的存在， 其意义是我们能够理性思考，同时我们又是独立自主的，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主动行动而且自由选择。我先停在这里，没有错，我们很多人都跟康德，因为康德呢到他那个时候为止啊，就是1790年代，是最彻底的要把人的自主突出来的啊，人的自主，没有错。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有康德的想法，也就是理性的思维使人类脱颖而出，并与其他生命截然不同。理性思维使我们脱离了并超越了动物般的存在，使我们不仅仅活着。我先停在这里啊，不但是理性，是自主的理性啊，这个是康德要强调的。好了，那么人的自由意志在神预定下如何理解？自由的选择又是本能需求的对立面。OK， 自由的选择是本能需求的对立面。OK， 啊，我们的自由选择在于他律的主宰之下，会受到很多本能和规律的影响，所以人的自由意志就哦 ，OK， 我明白了。再来一次哈，既然神预定一切，那人还有自由意志吗？因为啊，人既然一方面有自由的选择，一方面又有本能的需求。假如我们的自由的选择在于一个另外一个律，他律的主宰之下，在神的律的主宰之下，会受到很多本能或者规律和自然律的影响，啊，就是我们就受到它的影响。所以人的自由意志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啊，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发给各位一篇5篇《自由意志面面观》最新。我刚刚写完第5部分，还有第6部分。首先呢，我们要说明阿米念主义的自由意志观。那康德当然是用那种的自由意志观的，和圣经的自由意志观不一样的。我这份文章还没有写完哈，还有第6、第7部分。刊登在美国的唐崇荣布道团的动力杂志的网站。唐崇荣布道团的网站上，但是呢，很可惜的，美国的唐崇荣布道团的网站目前是不灵光的啊，不运作，所以呢，让我就把这5篇文章给各位，然后我们可以再回来讨论啊。问这个问题的请跟进啊，我尽可能明天把这5篇都带来。对于现今的教会的灵恩运动的前身，是否可以认为是第2世纪孟他奴异端认为圣灵的统治时期开始的呢？或者这样说好了，第2世纪的孟他奴派就是最早的，或者圣经写完之后最早的灵恩派，所以是前身没有错。不过呢，比较近期的前身是卫斯理和卫斯理之后的一些的发展，包括凯西克的属灵神学和一些德国的灵恩的现象，在1880-90年代，最后在1900年代呢，美国在洛杉矶有一次阿苏萨街的礼拜堂的复兴，就那里就第一次的灵恩运动了。牧师讲到有女权色彩的 NIV 版本的圣经啊，他现在还没有很露面，不过已经有这个意图了。现今圣经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同翻译本，不同的版本，有些版本也会是在不同的神学思想上写成了。是，那么这些版本会影响圣经无误吗？会影响读者对圣经无误的信心啊，会的，啊，也可，但是不影响圣经无误这个真理本身啊，也有可能在以后的时光里出版后现代思想的版本圣经，绝对会啊，新纪元思想版本圣经。NIV 就是朝这个方向走嘛，当然了，对于各种版本的圣经，会不会以后在护教中对圣经版本也要加以辩护呢？已经有了，威敏斯特神学院的教授一直都在评论，每一次有出版的新的翻译本的，不过中文比较看到的比较少就是了。可以去富兰姆的网站 Frame John Frame 的网站 Frame-Poetry， 你讲 John Frame。另外那一位学者呢，他 他有做这种圣经一本的评论的 Vern Poitras 啊，对的，没有错，圣经翻译本是需要评论的，需要批判的。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时间只有现在，也既只有垂直时间，过去只是现在的记忆，未来只是现在的期待，水平时间无意义。这种时间论在他的忏悔中得以强调我们如何正确理解时间。没有错，奥古斯丁是受到柏拉图哲学的影响的，他不是完全无误的啊。在这方面呢，我想只能够哇，这个也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也是需要整整一颗这样说好了，周公和牧师的基督教科学观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说这个问题要连同其他问题一起来看啊。一方面我们看神的创造，我们在讲护理，就在讲这个嘛，在永恒里上帝就预定好将来要创造时间，时间里一切的东西和掌管时间，所以掌管时间就是神的永恒性的定义，神的永恒就是神掌管时间的那个境界。然后呢，神既然定好了一切，因此呢，时间就开始了，一步一步的展开，一步一步的展开神所预定好要发生的事，特别是他的救赎计划。讲时间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位 Vern Poitras 或者至少研究的很深的另外黄印航博士在华神退休的他这方面也是做过研究的。听了林牧师的课程，认识到现今存在很多错误的神学思想，现代教会中在神学教义上的确实在有许多败子式的因素，也确实有改革的必要性，但现今很多教会高喊合一，实质上改革与教会所提倡的合一之间有许多产生矛盾的地方，没有错。今天教会的合一是燃眉之急，还是改革更紧迫呢？是，我不晓得中马田的书中文有多少本，因为他写过关于教会的合一不止一本书啊。简单的说，教会的合一是耶稣基督祷告的项目啊，约翰十七章，而主耶稣基督愿意看见的教会合一是在真理上的合一加上在爱中的合一，而不是实物上的合一，不管真理的。我举一个历史的事实做结束明天我要把自由意志还有这个达拉斯教授讲女性神学家的一些事情一些的资料带来哈。1840年代玛丽孙已经到中国了，1807年英国、欧洲、美国分别都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开始了差会，独立的差会也开始了，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宣教的联盟，然后呢，这从1840年代开始，一直到1899年呢，有50年的时间，英、欧、美的差会都在提倡合作，最后在1900在苏格兰爱丁堡举办了世界宣教大会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就是把当时欧美、英国等等加拿大、澳洲等等差派宣教士的机构和宗派联合起来在苏格兰开全球性的会议。当时呢筹备这个会的首脑是美国卫理公会的平信徒商人 John R. Mott M-O-T-T 穆德先生，和一位应该是苏格兰的不晓得是牧师还是基督徒，叫 Oldham O-L-D-H-A-M， 不是旧的火腿拼是这样拼旧的火腿 Oldham 不念 Oldham 那这两位筹备人呢，就烦恼一件事情，就是英国的圣公会不参加别的都来了，都说要来了，英国的圣公会的那些会读啊说不参加。好，所以 Mott 跟 Oldham 就特别去拜访英格兰的圣公会主教至少一位的主教说，我们来 有条件，第一，你这个大会不可以有信条，不可以有 dogma， 就你不可以定什么是绝对的信仰。第二，你不可以定什么叫基督徒， What is a Christian？ Mott 和 Odom 接受了英国圣公会的主教的这个条件，召开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圣公会的牧师来了。好，那顺便提一提哈，你看后来的戈培里在1966年，应该是66吧，在柏林召开的宣教会议，还有在新加坡，忘是1972年吧，啊，基督寻找亚洲，然后1974年洛桑，1989年第二次洛桑，然后2010年在南非洲的第三次洛桑，他们不是没有信仰立场，有的，但是呢，没有说明是教条啊，是一个信仰宣言，也要认同了。我的意思是说呢，在当时一个这么关键性的时刻，全球性的宣教会议，把那个教条性的这种的讨论呢、啊、删除了。1910年爱丁堡会议召开了，1912年穆德访问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等亚洲的国家，他在中国的翻译员是是程静怡，诚实的诚，安静的静，怡。那程静怡呢是北京米市街的公理宗教会的牧师，后来呢就穆德所一个人所办的爱丁堡的徐办委员会，程静怡就召开了中国徐办委员会，就是爱丁堡的继徐办的意思，徐办委员会。这最后呢，在1922年呢，全国的基督教大会召开在上海，1922年五月就成立了。全国基督教协会与此同时，长老宗跟公理宗改革宗的教会也在程静怡的领导之下，1927年成立了超宗派的联合宗派中华基督教会。在这个全国基督教协会开始之后，1922年开之后呢，应该是内地会还是宣道会两个福音派的都在1926年写信说明要退出。也就是说呢，这个在没有信条的这个大前提做合作的这种的运动呢，从1910到1922 27中国，然后呢演变到什么地方呢，1948年 WCC 普世教协成立，中间还有很多的讨论会的。所以教会假如不在真理上合一的话，就谈不上真正的合一。那美国跟中国人都是很实务的，都喜欢人多，所以每次有合一运动的时候呢，就一定会产生四种的后果：一，有一批人支持；二，有一批人反对；三，有一批人在支持反对之间或者其他；第四，漠不关心，对不对？一定是有四种的反应的嘛，不过这个比例不一样而已啊。所以呢，我比较向往1930年代40年代梅青那个时代，他们没有什么一个运动，但是呢在改革中，卫理宗阿米念、浸信会、时代论弟兄会、差遣被提派之间，可以至少建立一个以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无误的作为一个共识，其他的就透过彼此的尊重、欣赏、彼此相爱来表达，而不是弄一个什么机构出来在真理上合一是比任何其他的合一更重要。好，我们结束，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在这个自由的空间里可以思考很多的当今跟未来教会的问题，求主你继续的赐给我们属天的悟性智慧，也愿我们为了这个时代的教会这个时代破碎的心灵懂得怎么也破碎，但是也有主你自己的智慧，你的真理带领着，好叫我们做一个光明之子智慧人，也懂得怎么样跟一些跟我们意见或者甚至说信念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主内的同路人甚至乎是朋友可以有恰当的沟通，帮助我们继续的装备我们，鉴察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